其实很多的时候啊，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对约都没有什么概念，对约都没有什么概念。就算成为基督徒之后，我想对这个事情好像也不是太有概念，因为在很多年里头，你自然的就知道，好，圣经里有新约和旧约，但是约这个词啊，约这个词，实际上真的是有非常非常深远的意义，非常深远的意义。我想，当然我们个人啊，如果我们今天要去跟有人要签一个合同的话，跟一个人要签一个合同的话，一定会很仔细的看一看这合同里写什么，对不对？有没有人不看合同就去签的？如果有的话，肯定很傻啊！我记得当时我去，就是买房子的时候，我们到那个律师的办公室去签一本，然后这么厚一本，然后最后就让我们签。我就跟那个律师开玩笑，我说这里头没有什么隐藏着什么东西，让我今天就这么签吧。他说你可以看一看，这么厚一本啊。在那里其实很简单了，确实你签个名不用太担心，因为在那个约里头啊，没有太多你需要去做的事情，就你需要去这一方要做什么，对方要做什么。但是所有的如果再去办企业或者是跟别人合作，那里头如果要签约的话，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非常仔细的看一看这个约到底是什么。所以约呢，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就是好像是一个合同，一个 binding contract， 一个合同。当然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约啊，比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合同这个意义要更加深远。就是讲到婚姻这个事情，圣经上很清楚的把婚约当作是一个永约，所以在婚姻当中，除非一方死亡，或者呢其中有一方因为淫乱的缘故破坏，首先破坏了这个约，否则这个约是一直存到永远的。所以圣经里头没有说可以离婚这个概念啊，因为离婚就是破坏了这个永约，在神看来就是约。所以约呢，不但是一个合同，而且是把两方可以说永远的，英文叫 bind 在一起，就是结合在一起，连接在一起。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在考虑这个恩典之约的时候，我们在想到底是在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约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啊。我起一个题目叫做划时代的约定。所以今天我会在圣经里头去找四个例子来看一看，到底圣经里头的约，神跟我们所立的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基本上要从两个方面来看所有的例子，一个就是看约的性质是什么，另外一个就要看到说到底这个约象征的是什么。你会发现所有的约啊，都是象征基督，象征基督。其实神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不需要给我们立约的。为什么不需要立约？我们为什么要立约甚至要公正？因为你如果不遵守的话，我就去告你，是不是啊？我就可以有最后有证据在我的手头，你已经答应了但是却没有做。上帝呢，从某个意义上不需要跟我们立约。为什么？因为圣经讲到神从来不说谎。在诗篇89篇34节里头讲到这样一句话，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所以当神说话一说出来之后，再也不会改变。你在圣经里头从旧约到新约，它里面神真正的那个意思，你一旦明白了，你就可以用这个意思来知道说这个就是神的意思，他一定会去做。这你就是不需要神好像启示，或者要是写下就是立文凭来才能够维持的但是呢，圣经上确实神很 serious 立了很多的约。我们要看到一点呢，就是说圣经里头所有所立的约，最终来讲都是象征新约的事情，都是象征新约的事情。所以这个大家可能听过这种说法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又还没有看到这段圣经到底在讲关于耶稣基督的什么，我们就没有看懂。这是大家可能听过这句话，这句话当然圣经里没有讲，但圣经里讲到一些非常类似的话啊，比如说在哥罗西书里头讲到说，不拘在饮食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这些事情都是讲到旧约的事情。然后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七节接下来讲，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圣经里有这个很清楚的概念，所有旧约圣经里所讲到的东西就是影子，但是那个实体那个真实的那个本质却是基督。所以刚才所说的那句话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这也不光是一个地方所说，希伯来书第十章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那本物的真相是什么？本物的真相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一切先知和律法的总结。然后呢，罗马书里头第五章讲到亚当乃是那后来要来之人的预像，那就讲到亚当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亚当的某一方面就预表了耶稣基督。我们稍微看一下就知道，亚当在某些方面非常象征耶稣基督，比如说所有的人都是从亚当来的，夏娃也是从亚当来的，对吧？就好像在新的人里头，所有的人都是从基督来的。另外当亚当沉睡了以后，神就将他的肋骨取出来造了夏娃。那我们今天知道教会是怎么样产生的，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如果不是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没有教会的，没有教会的。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教会不是我们的教堂，乃是每一个里面有耶稣基督新生命的这一群人的聚集，对不对？所以在圣经里头你可以看到说，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象征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看这几个约的时候，我们也会来看到说，到底它象征耶稣基督，象征新约什么。好，我们在圣经里所看到的最早的一个约，就是神对诺亚所说的，这记载在创世纪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在这段经文之前，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当他们从方舟当中出来之后，地干了，他们从方舟当中出来之后，然后呢，诺亚就把洁净的那些牲畜和鸟拿来献祭。因为当他们进入方舟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们，就是把洁净的呢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带一公一母进去。所以他有多余的，把洁净的拿出来献祭。上面讲到耶和华闻到那馨香之气，然后就说，所以这些所有所立的约，就是当神闻到那馨香之气。当讲到这里，你马上就明白了，那馨香之气所象征的是什么？所象征的就是耶稣基督，是不是？耶稣基督成为活祭，耶稣基督成为那真正的祭，所有其他的祭真正象征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神看到耶稣基督所献的祭的时候，然后就立了上面的约。旧约当然没有讲明这件事情，但到新约让我们知道所有那些事情都是影子，实体乃是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旧约圣经里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一下这个约是怎么一回事。创世纪第九章八节，神晓谕诺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所以你在这里看到说，神是主动立约的，这是我们观察到的一点，对不对啊？神主动的立约，这一点当然很重要了，因为立约是把两下通过这个约定联合在一起，而中间有条件的，中间有条件的。所以呢，神主动来立约，为什么？就好像今天你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你不能随随便便的跑到就是中南海或者是白宫里头敲门说，好，我们来签一个约定，我打算这么做，你必须得同意，或者你要不要同意？我想我们门都进不了，是不是？门都进不了。同样跟上帝也是，我们人其实有谁有这样子的权利，可以向上帝要求说，我打算这样子做，你必须来？不行的，对吧？上帝是造物主，上帝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所以他在这个约定里，他是主动的来做，把他跟我们连接在一起。所以这看到上帝是主动来做的。另外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上帝跟诺亚，就是最终主要是跟诺亚，因为圣经上并没有讲到诺亚的家人，他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夫，他们的儿媳妇，还有他的太太 讲到他们是义人，圣经讲到那个世代里头唯有诺亚在神面前是义人，所以诺亚在这里当然也是象征耶稣基督。你在这里看到神立约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当他立约的时候，他把他们之后的人全包在里头了，是不是啊？后裔和你们的后裔。所以今天我们我看可能是不是2012那个电影里头演到将来世界还要被洪水灭之类的，不可能了，神已经立了这个约，将来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不会有这样。这包含在你我，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诺亚和他诺亚的后代吧，可以这么来讲，诺亚的后代。所以呢，我们也包在这个约里头。另外你还要注意到一件事情，神立约的时候不但包含了他们一切的后裔，还包含了什么？还包含你们这里一切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出来的活物立约。凡从方舟出来的活物立约。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圣经里头其实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当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上帝把人放在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因为上帝借着人来掌管世界，所以说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是按上帝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人如果犯了罪，圣经要明显讲，当人犯罪，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神说什么？地因你的缘故受了咒诅。所以人既然是上帝所创的自然界里头上帝放在最高一个位置上，代表他在掌管这个宇宙的，掌管这个世界吧，物质世界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当上面的可以说是这个人类犯罪的时候，犯罪的时候所有其他东西受影响。所以同样呢，今天当上帝跟诺亚他们家人一起立约的时候，就把所有的动物也都包括在里头了。这个观念不只是在这里啊，不光是在这里头。如果你去看罗马书第八章里头，罗马书讲到说就是说一切受造之物今天都是叹息劳苦，他们在等候什么事情？罗马书讲到他们在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那个意思其实很明白，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问题，除非当上帝所造的可以说是教会了，真正他们的荣耀显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的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再次讲到说，这里头所象征的就是耶稣基督通过耶稣基督跟人类所立的约。好，在这里再往下看，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里，这就可以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当中。所以今天上帝说他所立的约是有记号的。记号是什么？记号就是你我可以看到的，是不是啊？让你看到你就知道上帝立约。有的人可能就是这个科学头脑比较发达的，就会想到说难道这之前就没有红吗？不可能吧，这红是下雨之后这个就是反射白光所产生的一个自然现象，所以那之前也一定有下雨，所以圣经一定不可靠。其实如果你仔细看一看圣经的话，在洪水以前地上是不降雨的，因为圣经按创世纪一开始就讲到那个时候没有降雨，乃是地上有雾气上腾滋润地土。所以就是在洪水以后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啊，洪水之后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这里让人可以看到一个东西，看到了它你就知道上帝跟你所立的约。更有趣的是你说你看下面，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啊，虹让我们看见，当然呢有它的重要性，因为没有的话好像就不知道，那就没有一个记号。但上帝还需要看见一个记号吗？他说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 神对诺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这讲到我看见神到底看见了什么。如果我们再一次用一开始的这个思想来理解圣经里所有的东西真真指着都是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红所象征就是耶稣基督。其实一旦抓住这一点，你就知道为什么要用红来象征耶稣基督。为什么？红是光的散射，是不是啊？红是光的散射，白光的散射。主耶稣在地上来的时候，他讲过一句什么话？他讲到，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呢，神今天看到的是什么？神真正所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他里面所包含的东西，散射，对不对？带出来的，他里面的内涵。当神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神与地上的一切的活物立了永约。好，再往下看啊，接下来圣经里讲到另外一个约，这个约就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去看圣经，你会发现在旧约的时代，神好像总是在寻找一些他可以使用的器皿。亚伯拉罕是人类历史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人类历史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当然不光就犹太人会相信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祖，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但实际上亚伯拉罕是在人类历史上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当圣经记载亚伯拉罕的时候，讲到说神在亚伯拉罕还待在加勒地的乌尔的时候，加勒底啊，就是巴比伦。你知道巴比伦就是圣经里讲到那个示拿地，就是人在那里建那个巴别塔，然后要让自己的名，要宣扬自己的名，然后上帝变乱了人的言语，所以是一个人来反叛上帝的一个地方。亚伯拉罕原来就住在那里。圣经上记载说，当他还在加勒底地的乌尔住的时候，荣耀的神向耶和华，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就呼召他出来，到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那我们在看亚伯拉罕的这一生当中，我们看到他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当上帝呼召他出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能够跟得上上帝。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是亚伯拉罕一生当中信心的最高峰啊。他其中一个非常信心非常大的一个里程碑，就是当他99岁的时候，上帝告诉他明年这个时候他要生儿子，然后在面临自己的身体好像已死，法拉的生育已经断绝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可以不去考虑自己身体的限制，而单单认识到上帝所说的他必能做成，然后就让上帝的旨意得以成就，这是他信心的一个里程碑。但是呢，在这里所表现的就是在过后神试验亚伯拉罕，告诉他把他的儿子献祭献给上帝的时候，他就去顺服了。有的时候你看电影，你看到描述的是亚伯拉罕在痛苦挣扎了一晚上之后，最后他就顺从了。其实你仔细看圣经，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圣经里讲，明明白白的讲到，当他去献以撒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把以撒当作是死的。他去献祭的时候，他就给仆人说，你在这里等着，等我和童子一起去献祭，然后我们回来。他就是这么说的。这就为什么他毫无，在他来讲做这件事情并不为难，因为他知道上帝既然所说的从以撒所生的才能够称为后裔，今天上帝让他献上以撒，就算把他献上，就算把他杀掉，上帝也会让他死里复活。因着他有这样子的信心，他才能够有这样子的顺从。当我们没有信心想去顺从的时候，发现上帝的话语让我们人没有信心去顺从，好像登天一样难，就好像让他把自己的儿子，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如果自己去死的话，他可以毫不犹豫的就去了，对不对？他活得也够了吧。所以我们就来看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一个约啊。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其实第17章不是第一次记载他跟他立约。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来翻。在第十五章的时候，神其实就跟他已经立约了。但是在 十七章记载的时候，这里讲到亚伯兰99岁，他以前他称为亚伯兰，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所以在这里，上帝好像在立约的时候就有一个条件，你要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当我们想到完全人的时候，亚伯拉罕在99岁的时候，他之后有没有做完全人？请问有没有人同意他做完全人的？有没有人认为他没有做完全人的？其他的人亚伯拉罕很显然没有做完全人。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的话，第20章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后来这都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又立了这个割礼之约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基拉尔，那里有个王叫亚米比勒，然后亚伯拉罕在那里就又一次撒谎，说他的太太就是说是他的妹子，以至于亚米比勒王就把他带去。这个是记载在这个记载在创世纪，应该是第二十章。然后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在梦中向亚米比勒王显现，阻止了他的行为，再次保护了他自己的，再次保护了可以说是撒拉，再次保护了撒拉。所以我们看到说他没有做完全人。那如果没有做完全人，他怎么跟神立约呢？我想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必须要明白圣经里头，当他立约的时候，当神跟他立约的时候，这时候神已经看他是完全人了。什么时候看他是完全人的？这个地方呢，就在创世纪的第15章记载。因为当那个时候，我稍微给大家读一下15章，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亚伯兰有没有做完全人？亚伯兰有做完全人，只不过他做完全人不是靠自己的义，乃是靠他因信而得的义。这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象征的是耶稣基督，象征我们新约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靠我自己今天好不好，不是看我在教会服侍多还是服侍少，不是看我奉献多还是奉献少，今天呢看的是耶稣基督做成的义，耶稣基督做成的义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来再看一下神跟亚伯兰所立的约的内容。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所以你看没有，神在这里再一次主动的把他的条件直接就告诉亚伯兰，但是他后来也提到亚伯兰他们这里也需要有条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兰就是 the high father， 就是至高的父吧。然后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的父，father of many nations。 所以他说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所以看到这里为止，我们没有看到神向亚伯兰要求任何的东西，是不是啊？就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神跟诺亚及他的后裔所立约的时候，那里头有没有说我们今天需要做什么东西然后洪水才不灭世界？没有吧。 所以我们仔细看这个约，我们就知道说到目前为止，上帝都是说在这个约里头他要做什么，他主动的把这个条件写下来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那再往下看，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然后底下就开始讲这个条件了，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这个约容易不容易啊？这个约太容易了，对不对？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只要是生下来，对于男子来讲，底下说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太容易了，是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自动就在这个约里头，因为只是受割礼嘛，只是受割礼，其他的一切都是上帝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圣经里你都可以注意到这一点啊，当上帝用一个约把他和我们跟他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他所定的那个条件，他所定的那个条件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容易达到的，对上帝来讲是用他全能和他的智慧，当然也是非常容易达到的。某个意义上来讲，某个意义上来讲非常容易，因为没有事情能够限制上帝的智慧。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你要看到说上帝为了成就这个约付上了多大的代价。在这里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当然我们看到说这个是指的神跟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今天所有的以色列人，我相信他们的男子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生下来都要受割礼。而且后面讲了，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出，因为他背了我的约。所以你看没有，没有受割礼的就不算在这个约里头，从民中剪出。所以在这里头我们看到说，这是神通过亚伯拉罕跟他们的后裔所立的约。但是呢，如果我们再次回到一开始所讲到这一点，就是说当上帝立约的时候，当上帝在旧约圣经里做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他内心里头上帝所想象的，上帝所真正看到的是什么？上帝所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再次讲到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从这里头我们就知道说，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再来看这件事情，你就知道神真正在讲什么。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今天看，他们怎么也看不到上帝的这个心意。这个心意是在新约里头才启示到的。在新约加拉太书第三章讲到说三章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对吧？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然后他说，神并不是指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这是在新约里头保罗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写出来的。所以当神今天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真正指什么，我们再来重新解读一下。他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你看没有，多国的父，如果按照犹太人的解释的话，他怎么是多国的父？他就是一个国的父嘛，他就是犹太人的父，是不是？跟我们今天中国人有什么关系？或者在座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地方的，但不管说或者跟美国人或者跟欧洲人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但是神在这里立约的时候，其实早就计划好在耶稣基督里头做成一切，所以他立约的时候都写在里头了，做多国的父。为什么可以做多国的父？我们底下再来看，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圣经他在这里并不是说使以色列人极其繁多，表面上是好像是以色列人极其繁多，但是我们看了新约，当然旧约里头说这个后裔是指单数啊，这个不是新约才加进去的，旧约里头就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必使你的那一个后裔极其繁多。怎么样让耶稣基督极其繁多呢？怎么样让耶稣基督极其繁多？我们今天每一个得着耶稣基督生命里头的人，我们为什么被称为基督徒 Christian？ 基督徒不是就是那个意思，不是基督的门徒的意思，还不是这个意思。基督徒就是像耶稣像基督的人。怎么能像耶稣？我里面有耶稣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主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啊，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所结的新的子粒跟原来的子粒是不是是一样的？就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他说，我必使你的那一个后裔极其繁多。上帝在今天在那个时候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将来有一天地上要有很多很多很多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人，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是不是耶稣基督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生的？从肉身来讲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生的。所以呢，国度从你而立，这个真国度从你而立，这个真正的国度是神的国度。君王从你而出，这个君王所说的，而且呢，也是指的复数，也是指的复数。这个或许你可以想象到，在以前啊，从亚伯拉罕之后裔所生出来的大卫啊、所罗门，但我相信在这里头，真真是指的是跟那些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人，这才是永约嘛。这是永约，对不对？所以今天在基督徒里头，上帝要拣选呼召其中一批人，让他们生命成长更像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长大成人的样子，他们将来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这早在旧约里头就写在里头了，只不过没有明显的表达出来。好，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今天我们所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人，上帝就是我们的神，不但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想这个迦南地，有一个地上的迦南地是赐给啊以色列人的，在将来还有新天新地，新天新地，这个是为那些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人所得的永远的产业，永远的产业。我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我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啊，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那各位外邦人，今天如果没有受割礼的，那是不是还在这个约里头呢？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里，就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啊约里头。为什么？新约里头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九节讲到啊，二十八节开始，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在心里，在乎灵啊，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所以你看没有，在这个时候，上帝其实给他们的是一个肉体上的表象，是一个预表，真真象征的那个割礼是什么？是在灵里头做的。那什么叫做属灵的割礼呢？什么叫做属灵的割礼呢？属灵的割礼是在灵里头。我想我们在新我们教会在过去一段时间讲到灵魂体的观念里头，我们就已经明白了，我们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所领受的灵是什么？是基督的灵。所领受的是基督的灵，这个重生的这个真正的重生这个概念，领受基督的灵，这就是真割礼了。因为他说在灵里头，在是在心里的，在乎灵，英文叫做 in spirit。 我们的灵改变了，我们的灵改变了，重生的时候我的灵改变了，不再是一个在亚当里头的人，这样生下来天然的人都有一个灵，但是那个灵是从亚当那里领受来的，但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头我得到一个新的灵，这就是真割礼。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要进在这个约里头，就有一件事情，就是要重生。 Chris 在过去的我听他的讲道，有几次他都强调这个重生的重要性啊。他尤其讲到说，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所谓基督徒就是我们已经受过洗的，我们信主受洗的人来讲，我们也需要来思考这个问题，我有没有重生。
他也讲到说，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有些可能会让某些基督徒感觉不舒服，是不是说怀疑我们的信仰？其实不是这样子，圣经里头也讲过一句话，说你们要查验你们是不是有真，是不是在信心里头，是不是在信心里头。今天呢，认识就是明白自己有没有重生，认识到自己有没有重生至关重要。因为在整个这个约里头，上帝就定了一个条件，就定了一个条件，要受割礼。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所受的割礼，在新约的时代里头就讲一件事情，你有没有重生。如果一个人重生，重生不是说我有一次觉知了就叫重生了，或者我某一次，或者我受洗了就是重生了，或者说是我怎么样就重生了。重生是我里头真的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我怎么知道真的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呢？如我曾经以前传福音的时候跟慕道的朋友讲过这个例子，就说如果我今天有两个种子，一个是真种子，有一个是塑料做的，样子看着差不多，质地做的都表面上都一样。你把这两个种子埋到土里头，然后给他们浇水施肥，做一切该做的事情，假以时日一定就看出区别来了，对不对？真的种子里面是有生命力的，它最后就长出一些它生命里头所包含的那些东西。但如果是个假的种子的话，你给它时日，它就没有表现什么特别的不一样。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啊，真的我就说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讲这么清，就是要试图讲这么清楚，因为这件事情实在太重要了，实在太重要了。我以前也讲过这样的例子，我以前在 Cincinnati 的教会一个长老啊，那个我在的时候他已经不是长老了，他自己啊，他自己说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他好像是50岁还是60岁，我已经记不清了，50岁还60岁才重生。他后来重生之后就一下子非常非常火热。以前呢，在教会里头从小长大，基督徒所做的事情他都会做，表面上所做的事情都会做，但是等他重生了以后，他就知道自己以前没有重生。当然再一次声明啊，他那个时候他不是说没有重生的时候就做长老的，那不是，是他自己后来所讲的见证。所以这个事情太重要了，这个事情关乎人灵魂永远的得救问题。如果没有重生，没有这个属灵的割礼，今天跟这个约是没有份的。我们再往下来看哦，所以呢，他说这里有一个立约的证据，受割礼有一个立约的证据。所以对我们人来讲，我们看另外一个人，你有的时候并不好分辨他是不是真有重生，但对上帝来讲太简单了，是不是太简单了？他一看哪个里头有他儿子的生命不就是了吗？所以有一个记号的，对吧？这个证据的，在他们里面有这样一个证据。所以重生的人，我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灵，上帝是看得见的。而今天我们跟上帝一切打交道就是靠这个。所以我来到上帝面前，不是说我今天我有没有在教会服侍，是不是说我今天好好读圣经了，都不是因着这个。我今天来到上帝面前靠什么？靠我里面有基督的灵。所以我在上帝面前，我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可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没有任何罪。为什么？因为是基督的灵嘛，基督没有任何的罪。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基督的灵，我来到上帝面前，我也用同样的态度，那怎么可能呢？我们只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就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充满了罪恶。有些事情我们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内心里头对别人的这个态度，对别人的批评论断，或者对某些人看不惯等等等等，或者对人的恨，或者是贪恋，或者说是嫉妒，这些东西都在心里头。所以有谁能够凭着自己来到上帝面前说我没有问题？你知道所有的人将来都要面临上帝的审判吗？对吧？不信主的人都要面临上帝的审判。如果你今天想一想我的自己的良心，觉得我良心里头有很多东西告诉我是错的，你想一想有一天来面对上帝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你所有的事情，良心真的是所有的事情，你过去做的事情它都记载在里头，你每一次违背自己良心所做的事情，良心都记着。你或许会忘掉，或者忘掉一些，还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你去记得了， 但是呢，你其实稍微想一想你就知道，你如果花时间愿意安定下自己的心，良心就可以把很多很多你做错的事情，你嘴上可以跟别人狡辩，但是内心深处里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做错的事情，把这些东西带出来。而将来你来面对上帝的时候，就是要面对这一件一件所做的事情，明明是错了，但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去把它推卸掉，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就是这么一个约。好，我们再往下看啊，时间比较有限，我就把这里稍微简单一点讲。你会发现还有一件事情，当上帝一定立了约之后啊，你都忘掉了，上帝还记得啊，这点事情太宝贵了。你想，如果什么样的事情上帝都需要我来提醒他，他才来做。有的时候我们对祷告的态度就是这样子，我们觉得哎呀，我如果不提醒他，上帝就忘了，所以提醒他吧，然后让他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讲一讲，哎呀，我这个问题多么严重，你需要，就意思说上帝你要把这个要有 priority 啊，先来处理这个事情。但是你在圣经里看到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一位上帝。后来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做奴隶的时候，我们来看过了多年，这是以色列人后来已经到了埃及，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求达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求，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你看没有，上帝纪念那个约，上帝一旦他用这个约把他和我们连接在一起之后，我就算忘掉了，他仍然纪念。所以当后面做事情的时候，真的不需要我们来提醒上帝，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有的时候有的人祷告是好像，这我也听过有这样子的教导，把祷告当作说是把圣经的话当作向神要东西的一个凭据。你看你白纸黑字写在上头，你必须来做，把这个当作信心，这个不是信心，这个是没有信心，不知道上帝他一旦已经说了，他就会去做。好，我们再这个底下所写的也是一样的，我就把这一点就是越过不仔细讲了。再往下看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约，就是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就是旧约，神把他的诫命通过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4章，第19章就开始记载这个事情。后来神在西乃山上降临，然后过后摩西上了山，神就把这个律法颁布给他。下来之后他说，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诉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我们再就说再次来讲啊，所有的约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所任何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就陷在错误当中。比如说这个约啊，真正看了新约我们就知道，有谁能够完全遵行上帝一切的命令和典章？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但是这些百姓不明白哦，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呢，我们再往下看，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他在这里立了12根柱子，当然就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回头看旧约，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些百姓实际上是多么不明白自己的光景，多么不明白自己的光景。他们以为上帝所设立律法，告诉人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不要做什么，他以为是他们靠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你知道，这就是人最最根本的一个特点。当上帝立下一个标准，人说我要努力去达到，在世人来看这是件好事情，宗教不都是教人为善吗？神这样说了你就努力去做，这不是最好的事情吗？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却是死路，因为他们做不到，他们做不到。所以真真这里所说的，神虽然跟他们立约说你们要遵行，但是呢，神在那里已经留下了余地，让我们知道你怎么样去遵行，不是靠你自己。到了新约的时候，是靠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来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这里的燔祭象征什么？耶稣基督。燔祭就是把那个祭全部都烧掉，全部都烧掉献给神，这就是耶稣基督将自己成为祭，完全献给上帝。什么叫平安祭？平安祭就是过后对上帝的感谢，对着上帝的感谢，这个还是象征耶稣基督。所以圣经上说，我们嘴唇的果子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对上帝的颂赞，对上帝的颂赞。然后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在这，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没有不能够很仔细的讲这个。基本上在这里看，上帝用血来立约。那用血立约是什么意思？我想就从我们一般人的体会就知道，这是非常一个严肃的事情。借着这个约把两下连接在一起，如果不能遵行，就要死，是不是？就要死。那神是不是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来维持这个约？这个在这里头将血一半盛在盆中，这个血就是象征耶稣基督所流的血。因为人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达不到上帝的标准，神的儿子父就死，神的儿子来死，来把我们跟上帝连接在一起，连接在一起。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在这里头整个象征的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人做不到，所以就是说我们犯罪嘛，对吧？人做不到，以色列人百姓做不到，所以呢耶稣基督就代替人死了，代替人死了，所以就完成了这个约的协定，完成了这个约的协定，对不对？另外一方面，你看没有，这个血也洒在也洒在坛上，也洒在坛上。所以呢，在这里头也代表他跟上帝的关系，代表他跟上帝的关系。我们接下来所看到圣经里最后面所讲的约，就是这个新约，就是新约。这幅图非常好，因为在这一幅图，十字架把人类历史一分为二，前面是耶稣基督来之前，后来是耶稣基督来之后。今天我们大家说公元2012年，讲到是耶稣基督之后，对吧？是耶稣基督之后。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就看到圣经里所有的约，在过去圣经上讲到神跟诺亚所立的约，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圣经也提到过神跟大卫和他的后裔所立的约，神跟利未人所立的约，然后讲到神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旧约，最终来讲都指着新约。那在这新约里头，那到底上帝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所讲的。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句话当然大家都很熟悉，因为我们每一次守圣餐，我们都会来读这一段话。接下来我们要守圣餐，我们所依靠的，所依据的就是圣经里这样子一个指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有这样子的指示，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来。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看到，在新约的时候，新约向我们有什么要求没有？新约有没有向我们有没有什么要求？在主耶稣这里所讲的，在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有没有什么要求？主耶稣讲到他把他的身体给我们舍，他用他的血流出来，让神跟我们可以因此可以立这个新约，对我们有没有什么要求？ 表面上没有任何要求，都是讲他做什么事情，对不对？表面上没有任何的要求，实际上是有要求的，实际上是有要求的。我们来把这段经文读完啊。所以无论任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常常在守圣餐的时候用这句话，人应当自己醒察。所以我们通常会说啊，我们想一想我们过去一段时间里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向主认罪，然后再来守圣餐。所以有的人的话，有的基督徒想到，哎呀，最近实在很亏欠神，就有点不敢守圣餐的那种感觉啊，不敢守圣餐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我们仔细看这段圣经的话，讲得很明确，什么叫自己醒察？他底下就讲了，因为是不是啊？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呢，如果我去守圣餐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守圣餐真正我所接受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血，那这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不是让我去 focus 我有没有过去，有没有犯罪，其实不用说一定有犯罪，因为只要人以自我为中心就是罪了，所有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那如果除非我们活在完全的信心里头，从这个意义讲，我们是不是时时刻刻在犯罪啊？只要活在肉体里都是罪。圣经上讲到肉体是与神为敌的，因为不能服神的，不服神的律也不能服。所以呢，他这里所讲的不是让我们关注我们自己的罪，乃是要关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如果你不相信，你也可以看一下英语，英语里头因为有时态所以更容易，这是讲 For he that eateth and drinketh unworthily， 不就是不按理，不按理 eateth and drinks damnation to himself。 所以吃喝自己罪，他也不是说吃喝自己罪，吃喝自己导致定罪。为什么导致定罪？当然干饭主的身干饭主的血就导致定罪了。然后底下就有个分词啊，分词 not discerning the Lord's body， 分词就是描述你在做动词的同时的那件事情。所以怎么就叫做 unworthily 呢？怎么叫就让你吃就是领圣餐的时候反而被定罪呢？当你没有分辨这是主的身体的时候，主的身体的时候。所以在这里就稍微解释一下，解释一下圣餐。等一下我马上就来守圣餐。但在这里头我再稍微提一件事情，就是说刚才说的表面上没有条件，表面上看不出条件，实际上是有条件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说我们领受主的身体，什么叫做领受主的身体？领受主的身体，主对我们他所说的，就是当他在约翰福音里给那些人讲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些人都受不了，最后都离开他，最后他给他的门徒解释了，我对你们所说的就是让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当我们今天真正要领受主的身体，用这个无酵饼来象征，但它里面真正代表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和他的话语，是不是啊？所以如果我要想进入这个约，就是要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和话语放到我里头来。那意思就是什么？我原来跟主耶稣不一样的那些思想那些做法愿意放弃，我做不到，我自己做不到，我靠自己做不到，但是我愿意放弃，这就是圣经里所讲的悔改的观念。所以如果坚持把我自己以前的看法把这些思想抓住不放，就没有办法接受主的生命进来，主的话语进来。所以这就是它里面所包含的内容。那什么叫做领受他的血呢？什么叫做喝他的血呢？你知道在圣经里头从来都是不允许吃血的，然后在旧约圣经里明确的说，这个因为凡物的生命在血里头，凡物的生命在血里头，所以不让人吃血。到新约的时候，那些借着使徒给那些外邦教会的给他们的教导要求不多了，很简单，不要行奸淫，不要吃勒死牲畜的，不要吃勒死的牲畜，勒死甚至就没有放过血的也不要吃血，对吧？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为什么呢？ 很简单，因为讲到凡物的生命在他的血里头，所以所有的情况上帝不让我们吃血，就是说让你不要你的生命跟他的生命去联合。但是就讲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我们今天领的葡萄汁就是象征他的血。所以呢，当我们领受这个的时候，就是接受耶稣基督跟他联合，让他的生命进到我的生命里头来。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新约的内容。所以新约向我们要求什么？新约向我们就要求一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然后让耶稣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所有的东西就在这里头了，律法就包含在这里头。如果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活出来自然而然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以为圣经里神不管在新约也好旧约也好写下来这些条例就是让我们去遵守的，那就是我们根本不明白上帝跟我们人所立的约是什么，想要靠自己去达到上帝的标准，这就是错误的。好，我们接下来就领圣餐啊。我在这里我因为已经讲了，我就不再读这些经文，我们就一起做一个 祷告，然后我来拨饼。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与我们立这样子的新约，真的让我们今天有份，我们每一个重生的人就是有份于耶稣基督的生命，让耶稣基督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接受神儿子的生命，让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也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向你承认，我们的心思意念里，我们的头脑当中还有很多很多不是耶稣基督的思想，不属耶稣基督的思想。主，我们来邀请你，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来纪念到圣餐里面真正的含义，就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居住，让我们跟耶稣基督在生命上的联合。主，你来帮助我们，好在我们在这里纪念主的时候，不是在形式上，乃是在实质上要与耶稣基督联合。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